四宝将尚师徒在疆场之上对着昌平王邱瑞说了一句冲他肺管子的话，说师父啊，难道说您也要让徒儿我跟您一样三义其主吗？这句话说完了之后，昌平王邱瑞老爷子那脸腾的现在就红了。如果说刚才邱瑞一句话让尚师徒脸红了的话，那么现在尚师徒这句话就让邱瑞脸红了。这话说的够难听的，就是说您让我学您三回换主子。是啊，昌平王邱瑞最初保的是南陈主，后来降了大隋了，现在又保了瓦岗寨西魏王了。昌平王邱瑞脸这一红的功夫，他身子后边还有一个起哄的，谁呀？程咬金。程咬金虽然在后边给邱瑞官兵撂阵，在远处看他们师徒两个在那说话，说的什么只言片语的听不清楚，偶尔的一句半句的顺着风吹过来，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从他们师徒二人的情绪上看，那就说这师徒两个谈的并不投机。程咬金在后边就喊上了：“哎，我说邱王爷，能行就行啊，要不行的话别勉强，儿大不由爷，徒弟大了不听师傅的。您呐，刚才在那个山上说的那些话呀，也就劝白说了啊。行了，回来吧啊。”程咬金一说这句话，这昌平王邱瑞更抹不开的回去了。这老爷子那是要脸的人，那是顾情义的人。老头心想，你说我到疆场上，我就这么不黑不白的我就回去了，我见了秦琼等人我怎么回复啊？我怎么说呀？啊，从这瓦岗山一动身，我就算是说些大话了。我说我这个徒弟一见了我肯定就能投降，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小冤家他不投降啊。不但说不投降，还给我来这么一句要跟我学，跟我学就三义其主了。昌平王邱瑞这脸红完了之后，他瞧了瞧上师徒，上师徒，这就是你跟你师父说的话吗？上师徒一看老爷子脸红了，也知道自己这句话说的也严重了。师父，您别怪罪我，徒儿我对您无话不说，无话不讲，今天可以说跟您讲的是肺腑之言呐。师父啊，您可以三义其主，可是今天我要再归顺瓦岗山，我也是三义其主了。您三义其主可以呀，您在世上江湖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您怎么做都对。俗话讲，名人笔下无错字，大家手下无错事，您做什么都对。可是徒儿我不行，我呢还年轻，在人事上立足未稳呐。您要让我投降了瓦岗山，师父，万一说这瓦岗山被隋朝的人马给平灭了，我们又无处可去了，您再还找谁呀？带着我吗？这话一说出来更难听了。昌平王邱瑞听到这里说：“冤家，我听明白了，你这不是跟我说你的心里话，或者说你这也叫心里话，你瞧不起你的师父，你这是在挖苦你的老恩师，讽刺孤王。尚师徒，照你这么一说，我三义其主，我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人了，是不是？师父，我可没说那话，我怎么敢说您这样的话呀？师父的为人，弟子一向晓得，师父的为人做事都是讲究礼仪，讲究忠信的。在我跟随师父身旁的时候，你老人家不止一次的曾经教导我，为人要讲忠义二字。正因为您教导我讲忠义二字，所以我听了您的了。在打南阳关的时候，我投降了大隋， 现在隋炀帝杨广待我不薄啊，让我当虎牢关的总镇。师父啊，您就不行听听我良言相劝吗？我看这样吧，您呐，别跟着他们瓦岗山再征剿虎牢关了，归顺虎牢关，回到大隋朝，倒反西魏王李密，您看如何？昌平王邱瑞一听，你这好，哦，我听你的，我跟着你，我再反隋，返回到大隋朝之后，那杨广能饶得了我吗？再者说了，我再回到大隋朝，我这人还是人吗？反复无常，用你的话说，我三义其主，我再回大隋，这不就四义其主了吗？啊！昌平王邱瑞老爷子就觉得自己现在有点骑虎难下呀，是进是退，举步维艰，回没脸回去，前进没有道路。上师徒一看老爷子这种状态，上师徒就说了，师父您放心，徒儿我今天我不能够投降西魏王啊，请师父大驾回去了吧，向西魏王营中的那些个首领告诉他，就说上师徒在虎牢关坚守不动，等他们攻城。老爷子听到这里，从左肋下一伸手，啪，就把这宝剑抽出来了。老爷子一抽出宝剑来，上师徒当时就愣了，师父您要干什么？老头把这宝剑往脖项一带，双手一抱这剑柄，上师徒啊，我看出来了，今天我劝你投降，你是不降了，为师我要想回营复命也没有脸面了，正如你所说，为师三义其主，有何颜面见人呐？师徒现在就是这样，如果你看在你我还有师徒的份上，那么你就跟随我投降西魏营，如果你觉得我们师徒的情分已断，那你就保你的大隋，为师无颜见人，我就在此以死了之。上师徒一看老爷子要抹脖子，上师徒心里就想了，他想什么呀？他想起当年在南阳关了，在南阳关的时候，这邱瑞劝上师徒降隋，上师徒不降，邱瑞也曾经把宝剑抽出来了，弹到脖项之上，就跟上师徒说，你要是不降，师父我可要抹脖子了。后来上师徒降了，降了之后，师徒两个在闲谈的时候，上师徒就问说，师父啊，您那天在疆场上宝剑弹到脖子上，真想要死吗？昌平王邱瑞就说了，小子，说实在的，谁不愿意活着呀，我是劝你投降，你要真不降的话呀，为师我呀也未必有勇气去死。嘿，上师徒一听闹了半天，您那是吓唬我。邱瑞说，这玩意也不叫吓唬你，人有脸树有皮，也许逼到那份上我就死，这都两说着。所以上师徒对邱王爷跟他说的这段话在心里边还记着呢。今天一看邱王爷把这宝剑抽出来弹到脖项上，又要抹脖子，上师徒就想起来了，师父你又跟我整这个啊，你又要抹脖子，我投降之后你再跟我说，就是吓唬吓唬我。上师徒心想，你抹脖子你不能抹，你抹脖子我也不投降。所以上师徒在马上一看邱王爷剑弹脖项，上师徒就说，师父啊，您不用用抹脖子来吓唬徒儿，徒儿我知道了，当年在南阳关的时候你也是这样啊，今天跟您说，请师父成全徒儿的一份名节，别让我归降瓦岗寨。上师徒一说这句话，老爷子这剑也弹到脖梗子这儿了，
身后边程咬金跟着喊上了：“哎，不是老爷子，你别弄那抹脖子吓唬他，他不怕那玩意儿。你那徒弟不是东西，干脆把宝剑入鞘，咱回来吧。”程咬金一说这句话，这老爷子更没有脸面回去了。昌平王邱瑞在这一瞬间忽然间想到，我已经是偌大年纪了，人活百岁也是死，在我徒儿的面前居然我这么一番言语他都不听我相劝，我还有何颜面再回西魏营中？老头宝剑淡的不像，瞧了瞧上师徒：“师徒，我来问你，你敢跟我说三个不祥吗？”这老头冲上师徒可就要叫板。上师徒心里想：“老爷子，您别拿这吓唬我，我说三个不祥您也未见其死。”上师徒呢在这马上坐着抹着眼皮也没抬起头来看：“师傅啊，三个不祥啊，徒儿敢说。”“师傅，我不能想，不想，我不能降。”这第三个不降刚一出口，老爷子昌平王邱瑞双手抱着剑柄，突然间把宝剑往里边那么一拉，真抹了脖子了。老头这宝剑这一抹脖子声音这一出来，上次足一抬头：“呀，师傅，师傅！”上师徒这阵儿后悔可来不及了，昌平王邱瑞这一抹脖子自刎身亡，尸身由打马上往后一仰，扑通栽落马下。程咬金在后边官兵料阵，包括着昌平王邱瑞的儿子邱福，谁也没想到老爷子真能抹脖子。最初程咬金想的也是这老爷子是吓唬吓唬上师徒，结果前后这一挤兑，老头修剑难入鞘，抹了脖子了。这邱福在旁边一看，自己的老爹爹在前线真抹了脖子了。邱福当时大喊一声：“爹爹！”在后边催马就冲上来了，西魏军随后也跟着拥上来了。西魏军往前这么一拥，对过上师徒虎牢关的随军也跟着冲上来了。因为虎牢关的随军看到了四宝将上师徒在那儿跟他师父两人开始对话，对来对去，对过那个老头拔剑自刎了。一看那是西魏军冲上去，焉知不对他们的主将进行损害，所以随军这一拥上来把上师徒那么一裹，此时的上师徒几乎是这脑袋就发了木了，迷迷瞪瞪的被这随军就给裹活着撤下阵前。他那撤下阵前，程咬金来到邱瑞的马前，甩灯离鞍下流坐骑，来到马下一看，昌平王邱瑞已经没气儿了，割断气嗓：“老爷子，您怎么自刎了？咱犯得上吗？”邱福跪到地下放声痛哭叫爹爹。程咬金马上吩咐手下人：“别在疆场这待着，快把老爷子的尸身抬回大营。”就这样，西魏军把昌平王邱瑞的尸体以及他的马匹等全都带回营中。回到营中之后，程咬金和邱福两个人先到中军大帐复命，一见大元帅秦琼秦叔宝，一说这句话，秦琼一听当时真如晴天霹雳。秦琼马上来到老爷子的跟前，一看昌平王邱瑞已经是死了，双目紧闭。秦琼一问整个经过，秦琼说：“这老爷子脾气太烈性了，您就劝不降上师徒，您就回来呗，何必顾全脸面到在这种地步啊？”这怎么办？秦琼马上吩咐战部出兵布置队伍，提防虎牢关随军偷进，大营之中设立灵堂
给老爷子买了一口好棺材，把昌平王邱瑞的尸体承殓在棺材之内，就在灵堂中停放。停放在灵堂之中之后，全营的将士对这个老爷子挨个的参拜，马上吩咐手下人请和尚道士来给老爷子念经，大帐之中买白布白绫子装针起来，这就是个灵棚。大营里边里里外外一片悲哀凄凉。秦叔宝心想，这叫出兵不利呀，首次出兵就死一员大将，死这么一位老王爷。秦琼这边给昌平王邱瑞祭奠灵柩，那边尚师徒呢，尚师徒回去了，尚师徒有打前敌上被随军把他搀扶着回去以后，进了虎牢关，下了马，来到帅堂，始终一言不发，倒在帅堂上往那一坐。尚师徒长叹了一声，唉，我犯了一个大错呀。尚师徒想，师父啊，你也太顾面子了啊，怎么我这么几句话您就死了。哎，尚师徒这阵没有别的，自己就觉得受良心的谴责。尚师徒回到自己的后宅院，见了自己的妻子，这位冷月梅。冷月梅当初是邱王爷府里边的丫鬟呢。尚师徒一见冷月梅，一说自己在疆场上碰见自己的老恩师邱瑞了，冷月梅一听开始高兴，哎呦，他老人家来了，老爷子可好啊。尚师徒说，你别说了，让我几句话把老爷子给得罪了，一生气他自刎身亡了。啊，冷月梅听完了当时也愣了，哎呀，尚将军，你怎么能把老爷子说的自刎身亡了呢？你都说了些什么呀？唉，什么也别说了。尚师徒坐在这儿老半天没言语，他在想啊，想什么？想他小的时候，八岁的时候，家中遭受劫难，他自己站在马路边上，脖子上挎着一牌子，卖身替父求葬啊。可是现在，这真是对他一个救命恩人呐！武艺是跟着邱瑞学的，开始能够寄身在高堂之上，这也是邱瑞给推荐的。即使说降了大锤，成了虎牢关的一任总镇，但是没有当初邱瑞的提携和推荐，他不会有今天呐。尚师徒想。尚师徒啊，你不是东西，你怎么跟老爷子说那样的话？你说老爷子三意其主，哎，老头听不得这个，那是个最讲究信义、最讲究忠孝的人，你这比骂老爷子还厉害呀。你的师父是让你给逼死的，现在你师父死了，人家把尸体抬回去了，死后还没有受你一拜。尚师徒，你该天打五雷劈。尚师徒越想这心里边越难受，越想越觉得不是滋味，最后牙一咬，心一横，突然腾的下子腾身站起，迈步往外就走。他对夫人问他，你上哪儿去？你不用管。尚师徒就出来了，吩咐手下人给我备马，手下人就把他那匹虎雷豹给牵过来了。牵过这匹虎雷豹之后，尚师徒搬鞍认镫，乘筏坐骑，这阵身上没有盔甲，宝剑都没带，这就叫身无寸铁。他干嘛去？尚师徒骑着马往虎牢关外就走，这些随军他的副将参将在后边跟着。哎，尚将军，您上哪儿？尚师徒说，我告诉你们， 我要上西魏营。
啊，您就这事上西魏营啊？您没有盔甲，没带兵器，光骑了一匹马，您干什么去？
跟你们讲，在疆场之上，我把我的师父给逼死了，我前思后想，皆是我上师徒之罪过也。我师父死了，我怎么也得到西魏营之中，我去给他参灵吊孝，以尽徒儿的这点心意。
哎呦，上将军，你疯了啊！现在我们是两国交兵，各为其主，对方是我们的敌人。您的师父虽然说有过去一往情深，可是现在他也是跟您各为其主啊。他劝您不成，他自个儿死了，您上他的营中去吊孝去，那不是等于自己去送命吗？那我们得点齐人马跟着您。
不用点齐人马跟着我，西魏营必然以为是我们去偷营劫寨，他们再出兵，这不就搅乱了我师父的灵堂了吗？我就是心甘情愿的去给我师父吊孝。
您吊孝不能这时候吊啊，哪怕等他们把那老头埋了之后，您知道坟头在哪，上坟前哭去，
不行，我要看看我师父最后的遗容。
哎呦，我说将军，这可不行，
我已一决，哪个再敢阻拦你，我要你们的命。
这阵上师徒两个眼睛瞪得流圆，白眼睛起红线了。大伙一看，这可真有点要瞪眼杀人呐。这些副将参将一看，我说将军，您万一到在那边要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
上师徒说，我到在那里，如果西魏营中那秦琼秦叔宝他要把我上师徒杀了的话，那就是我罪有应得，我求之不得呀。
哎，您那是为什么？
为什么？我把我师父逼死，这徒弟还不该杀吗？我上师徒当年是怎么回事，你们谁也不知道。
如果说我此去西魏营中给我老师吊孝不能回来，或者是西魏营中把我的人头挂在高杆的话，那你们就禀报当今圣上，说我上师徒为国捐躯了。
哎哎，大伙一看，谁也拦是拦不住了，上师徒马上加鞭命人开开城门，由打虎牢关中是纵马出城，咔咔咔咔咔，一直来到西魏营的辕门之外，高喊一声，往里通禀秦叔宝，就说上师徒吊孝来了。